好，那而且这些日子，相信大家一直在为这个谦卑祷告。好，这个实在是一个最蒙福的。谦卑不只是一个品德，一个美好的品德。好，谦卑乃是耶稣的生命，神自己的生命。好，那是我们必须要追求的。好，那在圣经里面讲到谦卑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好，在历代志下12章5到8节，好，我想我们今天就不看。好，在圣经很多地方都讲到谦卑会带来什么呢？谦卑会带来神的赦免。好，谦卑会带来神的医治。好，谦卑会使神后悔不降灾祸。好，谦卑下来就会使神的怒气转消。好，就是当我们谦卑下来了，你会发现会带来的消极的会带来这一些，带来神的赦免，神的医治，神就后悔不降他所灾。他本来预定要降灾的，他就后悔不降灾了。谦卑，当我们谦卑下来了，会使神的怒气转消。好，这是消极方面。但是积极方面呢，谦卑会带来尊荣，带来生命，带来富有，带来升高。好，可是呢，骄傲反过来，骄傲会带来什么呢？骄傲会带来什么呢？我们稍微看一下哈，箴言十一章第二节，
骄傲来，羞耻也来。千岁人却有智慧。
好，这讲到说骄傲会带来羞耻。好，我们的骄傲会引来羞耻。可是呢，谦卑的人呢，他却有智慧。好，会智慧什么呢？我们再看哈，在13章第10节，
骄傲只起争竞，听劝言的却有智慧。
好，他就讲到说，骄傲呢，他就是会带来开启，骄傲会带开启争竞，好，带来争竞。好，那但是呢，谦卑呢，却会听人的劝告。好，谦卑使人能够听人的劝告，这就是一个智慧。好，那另外呢，我们再看14章第3节，
愚妄人口中骄傲，如杖责打己身，智慧人的嘴必保守自己。
好，这里讲到说那个骄傲的人呢、他从他口中说出来的这些愚妄的话呢，好，常常就好像杖在责打自己。好，那我们再看在第16章18节，
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
好，那刚刚就是讲到说骄傲呢，会带来，会招引羞耻，开启争端，引起争辩。好，骄傲的人常常会落在这些里面。好，那可是谦卑的人，他就是有智慧，常常肯听人的劝告，他的生命就会改变，不断的改变，会成长。好，另外呢，接下来他又讲到说，骄傲的结局就是败坏、跌倒。好，那那个骄傲狂妄呢，带来的就是杖打跟羞辱。好，骄傲人的口呢，会不断给他自己招来灾祸。好，骄傲人的口会不断的给自己招来灾祸。好，那可是谦卑人却会保守自己。好，所以他说骄傲在败坏以先。好，就说一个人会败坏， 会招来这些失败，常常是他里面先有骄傲的态度，骄傲的心态，或者呢，他会带来一个完全的跌倒，是因为他里面先有一个狂傲的心。好，那那个我们都知道金杯客的故事，那我前一段时候以前有看过金杯客的那个他的一个有关他的一篇文章，那里面讲到呢，金杯客呢，他在他是1964年开始服侍主，1975年呢，他就在那个南卡就 South Carolina 他就买了25 acre的地，然后呢，他就要建立他的服侍基地，他把这一个基地呢取名叫做 PTL， 就是 Praise the Lord， PTL， 那隔天呢就有了46个电台，接着就有24小时的转播。卫星转播，在这个地上呢，他就建了有500个房间的旅社，让信徒可以来灵修，来参加退休会特会。另外呢，在这个地上又有营地，有祷告圣所，有露天的电影院，那有商店街等等的，一年呢，他发给那个2200个员工的薪水，高达3000万美金。好，一年他发出3000万美金的薪水。好，那他这些事工全都是为了福音。好，来参观他们这个基地的每一年来参观的只比那个参观那个 Disneyland 那个洛杉矶跟佛罗里达的那个迪士尼乐园少，只比他们少。也就是来参观这一块地的人呢，占全美国去参观的第三位，排名第三，就是那个迪士尼人，这两个迪士尼人参观的人是最多的，再来就是这个金贝克他们的地，这个营地，那他在这个1979年的这个退休中心的奉献典礼的时候，在这一块地的这个奉献典礼的时候，他就祷告说，将来若有一天这个地不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所用，愿这地被咒诅。好，没想到这个祷告竟然成真了，这个祷告竟然成真。好，就是在1987年呢，金贝克就被揭发他曾经在1980年跟他的秘书发生这个性关系。好，那然后呢，金贝克他隔天他承认了这个事以后，他就辞职。好，那可是接下来呢，神召会就把他除籍。好，然后6月，他是3月被揭发的，6月呢，这个 PTL 就宣告破产，这一块地这么大的一个地方就宣告破产。好，然后呢，金贝克就被告诈欺观众跟听众。好，然后他被宣判45年的刑期。好，然后接着他的妻子跟他离婚。好，92年妻子跟他离婚，94年他被假释出狱，96年他就出了书向教会道歉。好，那你看这一篇文章呢，你就是会想到说，一个神的仆人，他这样可以平步青云，可是又如此凄惨的跌落，不禁就叫人家想起说，落在永生神的手中真是可怕，落在永生神的手中真是可怕。好，那他刚开始被判刑的时候，他都还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好，那可是后来他在监狱里面比较有时间来亲近神，读经祷告，神就一一光照他，他就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好，那他就开始神光照他以后，神就特别就是要他好好的注意神所说的话，耶稣所说的话。那他就特别注意到一句话，贪财是万恶之根，贪财是万恶之根，这句话 好，他说呢，他本来叫人家奉献，一切都是为了福音，但后来呢，因为募款太顺利了，好，叫他就兴起了野心，好，就要建了一间全美国最大的旅馆，好，那他就预计要在1987年完成，你看多么讽刺。全美国最大的旅馆预计在1987年完成，而就是1987年这一年他被揭发这个丑闻。好，那他反省，他反省自己说，那个时候呢，福音已经不是我最大的目标了。他说我日夜呢就为着那个怪物在募款跟祷告，那个怪物就是那一栋他要建造一个旅馆的意象，他要建造一间全美国最大的旅馆的这个意向，他说这个成为他那个日夜最大的目标。好，那他说他正在建造本世纪的巴别塔，来高举，他说来高举我的名。好，本来是为了福音的事工，可是渐渐的呢，他就开始是要建造一个来荣耀他的名的。好，那他要来高举他自己的名。好，那他说在这个 PTL 的最高峰的时候呢，1987年正是在 PTL 最高峰的时候，每一天有几万个观众在看他的节目。好，可是呢，神刻不容缓的把他打了下来。好，那他整个所建造在沙土上的房屋就被夷为平地。那他从心里面发出要对那个一帆风顺的侍奉者，他要警告他们说，在神的事工开展的时候，你如果减少了与神亲近的时间，你如果有了二心，就是你不再是一心只要神，只单单爱他跟侍奉他，那你有了恶心，他说你正表示你的事工正迎向灭亡了，那事工就开始迎向灭亡。好，那这个作者呢，他就问金贝克，他说当你犯罪的时候，你是心里有数而故意不听良心的忠告吗？好，他说不是，我完全不自觉。他犯罪的时候是完全不自觉，他说他的错是从小事上慢慢的爬起来，到弄成大事他都还不自觉。好，那所以呢他自己又加上说，你们一定要定睛在耶和华的身上，要全心的爱他，不要追求神迹奇事。如果你为了追求神迹奇事而追求，人就要跌倒了。所以金贝克跌得非常惨。好，那这个给我们看见，他说狂心在跌倒之前，神的话句句都是这么确实的。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一个人会跌得这么惨，因为他里面已经开始有狂心了，他开始骄傲，所以事情会整个到一个地步那样的败坏。人的骄傲，人的狂心都是没有感觉的，没有感觉的，太顺利了，不知不觉就高起来。好，不知不觉就把神低下去，把神贬下去，把神撇在一边了。所以我们要多么的小心。你如果看整个圣经，看历史书，你会发现每一个王都是因着骄傲而跌倒。每一个王哦，无论是好王坏王，有的坏王是一生都在骄傲当中，可是有的好王他一生本来都是在寻求神啊，那么好的王，可是呢，当你看圣经常常讲到一句话，某某王当他各方面都兴盛的时候，就开始骄傲起来，都是这样，开始兴盛，然后就开始骄傲起来。弟兄姊妹，我们都在这种危险当中，所以我们多么需要 有属灵的同伴，有真实爱我们的弟兄姊妹，随时给我们劝诫，随时凭爱心来跟我们讲诚实话。我看金贝克的这个故事，我相信一定有他的同工开始说他要小心。可是呢，人常常在那时候骄傲的时候就听不进人家的说，人家的劝诫。不会的，就像彼得一样，彼得连主耶稣要劝诫他，要他小心，他都说哦，不会的，不会的，众人都跌倒，我彼得绝对不会跌倒，对不对？结果彼得就跌得非常惨，不是一次，是三次的否认主。好，那所以给我们看见我们是多么的脆弱，我们是多么的软弱。好，那我们来看，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在哥林多后书12章。哥林多后书12章第1节到第10节，在258页。12章第1节到第10节，我们好好来看这一段圣经哈。
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3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谢谢。保罗呢，他说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就是说保罗他在写这段，他不是要自夸，他会跟哥林多的这些人呢，哥林多这些弟兄姊妹，他需要把这件事告诉他们，教导他们。他说呢，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好，主曾经这样的向保罗显现。好，那主曾经把他提到三层天上去。好，但是呢，保罗呢，他觉得，他说我认得这个人，也就是他觉得这个人不是我，你懂这个意思吗？他就说，经历这只是神给他的经历，可是并不是他就是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这是一个真实谦卑的人明白。我们常常把我曾经有过什么样的经历，哇，主像那个像火一样这样烧在我的全身，好，或者我整个人怎么样浮起来，哦，我怎么样？我们可以讲很多很奇妙的经历，但那个经历只是经历而已，那并不是你有什么，那只是主给你的一个经历。那就是说他在小时候。好，他有一次正在跟他妈妈，他有一次小时候在屋子里，忽然间就看见主显现在空中， 他就赶快进来，他就跟他妈妈讲说，妈，赶快来看，赶快来看。可是那个有没有教带给他什么生命的改变？没有，那只是外在的一个经历，一个看见而已。可是我们今天常常我们把有一些经历呢，就成为好像我是一个蛮属灵的人，我们把主的显现或者启示就成为我的拥有物。不是的，那只不过一个经历而已，你曾经有过这个经历而已。最重要是这些经历有没有带给你更谦卑、更敬畏神、更渴慕神？如果没有，这个经历又与你何异？你这些轰轰烈烈的这些经历又与你何异？你倒不如像劳伦斯，他只不过是看到一片叶子落在地上，这他就发现说，一片叶子可以这样落在地上，不久这棵树就会整个枯萎了，然后呢他又到了明年的春天又会整个这样发芽，又成为一棵新的树。然后他就想到造物主何等的伟大，从那一天开始，劳伦斯就深深的爱上这位伟大的神。他说经过40年之久，他的爱并不比那时候加深，也就是那一个看见一片叶子落在地可以给他心灵那么大的开启，神的伟大可畏全能，以至于他一生40年来深深的敬畏这位神，爱这位神。你看，那也不是他什么经历，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好多叶子落地都没感觉啊，他看了一片叶子落地可以带给他40年之久，对主的爱没有改变。那可是有些人呢，他可以有经历，对圣灵充满的经历，或者是哎呀病得医治的经历，或者是啊怎么样怎么样多大的力量临到他，等等等等。可是呢他还敢碰到什么事还敢对神发怨言，还是敢发怨言。那所以你说经历有什么用？那所以我们所有主的显现启示都没有什么可夸的。保罗他就是认得这样，他说呢，第五节他说，为这个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你看保罗第四节讲到，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好，那保罗说为这个人我要夸口，可是为我自己呢，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可是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很虚浮啊，像有一个人他曾经这个开刀，然后呢这个在病房里呢看见有天使来，然后去到一个另外一个隔几间的病房，去叫他过来来看，这样他这个经历呢他就做见证，以后就很多教会都一直请他去做见证。可是事实上他自己平常连灵修生活都还没有，他就有过一个经历，然后就哇基督徒就一窝蜂的好奇妙的经历，就很爱听这个，很爱听这个。好，那他自己都还没开始好好读经哦，就已经开始到处在做见证讲同样这个经历。你看我们今天的教会基督徒多么虚晃，那你听了这个经历有没有使你更敬畏神、更渴慕神、更知道灵界的真实，以至于使你更不敢随便？如果没有，你只是爱听一些很奇特的事有什么用？那保罗呢他说为这个人我要夸口，为我自己。所以你看他把他自己跟经历过到生从天上到乐园里的这个人是分开的，我只有软弱，等那个人有过这些经历， 保罗就是这样一个真实谦卑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留意，不要把我们的经历或者恩赐成为我们的拥有物，把那个神给我们的礼物或者一次的经历成为我的拥有物。好，那西西家，西西家他就是这样子。好，在以赛亚书39章那里讲到呢，西西家哈，他生病，而且病的连神都差遣以赛亚来告诉他，好，说他这个病会死掉。好，在38章里面，以赛亚是38章哈，那个先知以赛亚告诉他说，耶和华如此说，好，你当留一命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好，这样，那然后西西家呢，他就开始转脸朝墙祷告神，好，耶和华啊，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的祷告，好，那神呢就垂听他的祷告，就叫以赛亚去告诉他说，你的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好，那加增他15年，而且神还给他一个兆头，就是日影哈，那个向前进的日影会往后退10度，好，那真的那个日影在日轨上往后退了10度，哇，多么奇妙的经历！神为了西西家，把那个前进的日影这样倒退10度，哎，多么大的神迹啊！然后本来已经先知来跟他讲要死的，哦，主垂听我的祷告，那可见这个祷告多有能力啊，对不对？好，那多么奇妙的见证，多有能力的祷告，主这样垂听他祷告，可以再延长他15年的寿命。好，那所以西西家好起来了，39章就开始讲，好，巴比伦王呢，啊，巴拉旦的儿子。好，就听见了西西家好了，就开始来送礼物，书信跟礼物给他。那西西家就哦，好高兴啊！啊，看见这个使者，他就开始把自己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哈、哦，武库的一切军器，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好、哦，他说他家中和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然后呢，先知以赛亚就来见西西家，好，说那个以赛亚就告诉他说，他们在家你家里看见了什么？西西家说，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那以赛亚就对西西家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好，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故事就是给我们看见，神所赐给我们的，如果我们把它当作是我所拥有的，来炫夸，来夸耀，这一切就会被掳去。这一切就会变为仇敌的掳物，知道吗？神给你什么经历，神给你什么恩赐，如果你把这个就成为是我的，我所可夸的，我很会讲道啊，我很会帮人医病啊，我很会赶鬼啊，我很会这个弹灵琴啊，或者是我很会服侍，哈、哦，我一带领人，都多少人信主，哈、哦，我一为人祷告，人家就倒下去，哈、哦，我们把这一切的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些恩典、恩赐、这些经历，我们拿来夸的话，这就给仇敌留地步了，你知道吗？这就不在主的恩高的保护底下，成为仇敌攻击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什么时候我们骄傲了，我们开始有狂心了， 这跟撒旦的本性正好相合，所以你就成为跟他同一锅的，很相同性情的，他就可以在你身上有权柄。所以这一切你把它占为认为是我的拥有物的，你就会成为仇敌的掳物。那所以这给我们非常的要非常的警惕，包括神给我们的祝福哦，我们有很好的工作哈、哦，或者我们神祝福我们，我们赚了很多钱哈啊、哦一切所有的，我们如果不懂得存一个谦卑的心、虚心感恩的心，知道主这一切只是你教我暂时掌管，这都不是我的，这不是我的，不要把它拥有为自己的。好，那知道主这是从你所得，主你要怎么使用，主都要归给你。好，就说这一切不是我的，我没有什么可夸的。如果我们不这样的话，很多时候一下子就成为仇敌的掳物。我爸爸那时候我要出来服侍主，好，那其实很多人有这个见证，好，就是当神拣选一个家中的一个人要出来服侍主的时候，神常常祝福这个家，神有祝福临到这个家。好，那我从小时候我们卖过好多，搬过好几次家，每一次我爸爸买房子都是在最高价的时候买，卖房子都是这房子真的最低价的时候卖。好，那那我那我初中的时候，我爸爸买了一个房子，我们那时候在开餐厅，赚了一些钱，我爸就买了五星街的一个房子。那时候我记得我初二的时候买80万，好，然后到我大学，到大三还大四搬进去的时候呢，我们家隔壁跟我们一样大，卖60万，那初中到大学，不但那个房子没涨价，还跌了20万。好，那到我要出来服侍主的时候呢，主真的垂听祷告，因为我很希望这个房子可以卖掉，好，因为我爸爸这个房子楼下一直有做生意，我就觉得他做生意都不可能去教会啊，这样，所以我就祷告主啊，求你让我们这个房子可以卖掉，能够搬家搬到沟子口西安堂那里哈、啊，这样，那结果呢，就真的我爸爸就忽然间说他想把这个房子卖掉，好，那结果就卖了。565万，好，你看，才隔没几年，就60万变成565万就卖，那卖了呢？然后我爸爸买房子，他就一直想往中山北路那边买，那我就祷告主啊，我就跟他讲说，爸不要往那边啊，往那个公馆或者沟子口啊。他我爸爸不会听我的话，因为我那时候被逼迫，在家中一点地位都没有。现在他们又非常疼我，那所以我讲什么他一滴都不会听的，所以我就只有祷告。那时候我就开始离开家到新竹，好，那我记得那一天早上我跟我的同工，我们还在为这件事祷告。然后我回到家，我那一天要去台北有一个教会有服侍，那我就服侍完了，一回家我爸就跟我讲说，嘿，女儿啊，我们要搬家了。好，我说搬到哪？他说要搬到沟子口。吓了一跳，这样哈。然后，那我就说，那你怎么会想到买沟子口的房子啊？好，他说，就今天早上你哥哥就忽然间想到前几天捡了一个报纸哈的广告，一直都忘了去看。你看我们在新竹祷告，他在那边就忽然我就做个妈妈想起几天前剪的广告忘了去看，结果就去看，一看就非常喜欢哈、啊，人家出价252万，好、啊，连一块钱都不肯少，好、啊， 我哥哥马上给他10万块定金，马上买了，买了那个房子。那，然后呢，我爸爸卖了565万，买了这个房子比现在住更大，好，然后才200多万，所以他又多了一些钱，好，就又开始买了2栋房子。然后就开始做起房地产了，我哥哥就开始变成做房地产了，这样，然后就买了2栋房子，然后就又卖，然后就又赚了一些钱，然后就又买又卖这样。那我那个隔了一年了，我回家去哈，我当然我每个月会回家，我说这样子他们就一直赚钱，隔了差不多一年。有一次我回家，我爸爸就说啊，行吗，爸爸的运气实在是非常好，今年的运气非常好，因为我爸爸从来没有赚过这种钱的，这样子啊，他就是没有那个人家就说非分资产，他几乎都没有办法去赚的，他向来都是赔的啊，这样只能规规矩矩的赚每个月该赚的。那结果他说哦，我今年的运气实在非常好哦，这样我就说爸，这是神给你的祝福哈，因为你的女儿服侍主哈，所以主祝福你哈，你要感谢主耶稣啊哈。我爸，你不要跟我讲这些，不要跟我讲这些，这是我的运气好哈，我那么有福气，我运气啊，你不要跟我讲这些哈。从隔没有多久。我爸就开始一栋一栋的房子全卖不掉，好，他那个变成是250万买的房子，隔了好几年，隔了6年卖190万，他又回复他本来的运气，就是每次就是高价买低价卖。那那时候我哥哥也是这样，我哥也是说啊、哦，你看我们家还好有我哈、哦，如果每个都像你这样去当传道人哈、哦，你看爸爸妈妈要吃什么，哈、哦，就是你看像我这么会赚钱，好这样，结果就这样整个一直低落下去，整个一直低落下去，所以后来我就很难过，我就跟我爸爸讲，神没有要你做什么，只是一个感恩的心而已。那你就说你运气好，啊，这真的是狂心在跌倒之前，骄傲在败坏以前。很多时候神要我们的只是一个纯谦卑的心、感恩的心与他同行。好，在弥迦书那里告诉我们说。弥迦书7章讲到说什么？世人啊，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弥迦书6章，好，6章8节，耶和华指示你何为善？什么是善的呢？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他向你要的就是行公义，要行正直的，好，行神所要我们行的，行公义，好怜悯，不要骄傲，谦卑才会怜悯人，好，那骄傲没有办法怜悯人，好怜悯还有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当神祝福我们的时候，我们无论事业非常成大，好，或者我们家庭婚姻生活都很好，好，或者是我们的服事很顺利，好，很蒙祝福，很蒙恩典，或者我们的孩子啊、哦、都很蒙祝福，我们要更谦卑的感谢主，谢谢你的恩典，我没有一样不是领受的，我没有一样可夸的，都是你的恩典，好，啊。保罗，我们回到哥林多后书12章哈，保罗他就是很认识，他一切都是领受的，没有什么可夸的，好，所以他说呢，我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好，那他说什么呢？ 他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好，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这也是劝勉我们弟兄姊妹要一个正确的观念。有时候我们听到一个人有一个很奇特的经历，我们不要去把他看高了，好，包括对我，我们都是，你我都是蒙恩的罪人，不要把我们看高。我很怕人家把我看高了，我只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好，那我们一样不完全，我们一样是像我上一次所说的，我们要一直站在我是一粒灰尘的这个地位。今天是神离开荣耀的宝座来补救我这粒灰尘，否则我早就灭亡了。那保罗他接着他说第七节，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这一根刺哈，龙教士他讲到说，这一根刺在原文里面是活的。其实如果你看那个串珠圣经，你会发现它的这一根刺是串到哪里去呢？串到民数记33:55，好，那里也是讲到，好，他说什么呢？在民数记33:55那里说到说，好，请若莎为我们念啊。
倘若你们不敢说那地的居民所容留的居民，就必做你们眼中的刺，肋下的荆棘，也必在你们所住的地上扰害你们。
对，好，那我们只看一处就好，还有另外一处都是讲这个。他说那个刺就是指什么？就是指那些扰害你们的人啊，就是你不把它灭绝尽尽，好，你不把仇敌灭绝尽尽，那个所容留的那些居民，那些仇敌就会成为你眼中的刺。所以保罗讲的这一根刺，好，我们自己的领受，它并不是真的是指身上的肉体上的一个疾病，可能是指有一个人常常跟着他，扰害他，你知道吗？常常跟着他，成为保罗很痛苦的一个十字架，一根刺，好，那也许就是总是毁谤他，总是处处在给他捣蛋，好，总是处处在给他为难，好，那可是保罗他很认识神的作为，他三次求了主，好，那主没有叫这次离开，他就知道这根刺一定是神的美意赐给我的。好，为什么？恐怕我过于自高，免得我过于自高。好，所以弟兄姊妹，神也常常，另一半常常就是你的一根刺，对不对？好，有个弟兄，我在培训班里面特别跟我们的要服侍主的弟兄姊妹讲到说，我们以前有一位弟兄。他呢，我们众人都好喜欢他，好，觉得他各方面都很好。可是他说，他太太就是处处都，他说他太太是全世界给他最大挫折的一个人，好，就是他太太总是说他这里不好，那里不好，那里不好，这样。好，那可是呢，经过了婚姻生活这么多年以后，他真的发现他太太实在是他的祝福，他今天会成为一个那么受人欢迎的人，实在是因为他太太常常指正他。可是他太太从交往的时候就是这样，好，每次带他来见他的准岳父，好，那我们这个弟兄他有很多东西不敢吃，好，例如说不敢吃什么海带啦，或者什么东西，他太太就偏偏把这个一直夹在他的碗里面，在准岳父的面前一直夹，所以他只好硬吞下去。好， 然后他太太常常讲话就是很直的，就说你这个东西不敢吃，那个东西不敢吃，你怎么不是神？好，那他太太常常讲说，因为他有全时间的护照，所以他太太常说，你这样子，你个性这么内向，好，你总是独行侠，你怎么不是神？很直很白的说他的一些缺点缺失。好，那他就是一直接受，一直接受，好不好受？不好受。很多丈夫都喜欢在他太太面前是英雄，是一个完美的人，对不对？好，为什么很多人有外遇啊？很多男的有外遇，因为啊，那个他不喜欢家里那一根刺啊、哦，他喜欢外面的那个把他捧为英雄的，崇拜他。哇，你处处都这么好，这么能干，好啊，这个处处说就崇拜他为英雄。可是他不知道那根刺是神赐的，是与他有益的。那你要知道，神所量的真的是最好的，最好的。如果有一个你贴身的人在你的旁边，常常成为你的一根刺，处处就是说你这里不好，那里不好，那里要改正，那你真的要感谢主，保守你可以一直让谦卑更真实做成在你身上，对不对？那你不接受这一根刺，你要祷告谦卑，你要祷告谦卑，主也会兴起别人更大的羞辱临到你，好让你谦卑下来。所以还是接受自己，主就量在你周遭的，每天刺你一下，刺你一下，很帮助我们谦卑下来。真的要去宝贵，感谢主，感谢他。你太太怎么样哈？那常常他的另一半就说、是、哦，天晓得。我说，你们不认识他啦。他妈很直很白的揭发你的缺点，你的丑陋。好，但是如果你能够服得下来，接受这一根刺，像保罗接受的，哇，将来天堂的宝座你就有份了。是保守我们，好，要保护我们，好。另外呢，在这里，第九节，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了，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你会发现，我们也很多人都在夸自己的软弱。好，他夸自己的软弱是什么？是要作为一个借口，说我不必服侍啊，因为我很软弱啊，哎呀，我不行啊，哈，好，所以我不要服侍。他夸自己，老是一直夸自己的软弱。好，那可是人家保罗不是这样说的。你如果夸你的软弱，是要显出基督的能力来。你如果夸你的软弱，夸软弱应该是叫基督的能力可以彰显的，是成为彰显基督的能力跟荣耀的。那另外有些人呢，他说，例如他的另一半说他哪里哪里不好，哈，他就说，或者他的同工说他哪里哪里不好，他就说，哦，这是我的软弱了，啊，你为我祷告就好了啦。他意思是什么？他把这个软弱呢，成为他不愿意被改变的借口。就是说，人家指出他哪里的缺点，是为他好，希望他可以更好，对不对？好，可以改进更好。所以他说，反正这就是我的软弱了，你为我祷告就好了。他意思是说，你不用说我的啦。他不喜欢被说，不喜欢被揭发。你为我祷告就好了，就是你不用再说了啦。 以后都不要说啊。所以他的软弱是成为他不愿意被改变的借口。他就说，你不用再来纠正我了，我是没办法改变的，我就是这么软弱了。这都不对。人家保罗他每次讲到他的软弱的时候呢，他是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他说神的能力在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他说我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所以我讲我的软弱是为了让大家更从我的软弱上看见基督的能力，这才是对的。那另外呢，有一些人他虽然嘴巴没有说什么我很软弱啦，或者我很行啦，他虽然没有说什么，可是呢他里面呢常常认为自己有什么，自己得着什么，自己有什么。所以呢当别人当他自己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有一些得着，那如果呢有一些不是你忘了邀请他或者没有邀请他，他就会非常的不高兴。就是常常呢觉得自己最行的地方，可是别人却没有来请教我或者没有来请我做，我就会不高兴。这就是骄傲。保罗他不是，他觉得自己永远都没什么。有些人嘴巴不说，可是常常里面觉得自己有什么，啊，等着别人来邀请我去做。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骄傲，这些也是拦阻神能够把他自己真实的同在做成在我们身上的原因。你看保罗他是一个那么没有自己的人，他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什么时候在夸自己的软弱的时候，你应该是说，是的，我接受我就是这么软弱，我接受我就是有这些不完全，我就是这么软弱，但是神的能力在我身上显得完全。所以永远只有神是可夸的，而且我更喜欢夸他。而我呢 I'm nothing I'm nobody， 我什么都没有，我一无所有，一无所知。那今天我们的危险就是把神所给我们的东西就占为己有了，觉得我有，我这方面很行，怎么没有请我？怎么没有请我去拜这个？怎么没有请我去做那个？那这些我们都要求主常常光照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又有这种在发动？不高兴不舒服，居然没有邀请我居然没有邀请我做这个做那个，主再把这个骄傲钉在十字架上，这些都不是我的，我什么都没有。那我们再看一处圣经，最后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在马太福音第三章，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三节到十七节。
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儿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坐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谢谢。我上个礼拜，当我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忽然间为着耶稣的那样的谦卑，我那么受感动。他是神的儿子，可是呢，他说他自己来找约翰要受他的洗，而约翰说不可以不可以，我应该受你的洗，你怎么可以上我这里来呢？耶稣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尽诸般的义或者尽诸般的礼，尽诸般的礼就是说我该恭敬的我就恭敬他，好，我该给的就给他，我不以说我地位这么高，我何必还需要恭敬你呢？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取了肉身来到地上，他就尽诸般该尽的礼，该尽的义。那所以呢，耶稣那样的虚体，天就为他开了，天就为他开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总觉得我上头的天好像铜的，好像铁的，我每次祷告都去碰到墙壁，碰到那个铜门，铁栓，天对我而言好像总是不开不打开，很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骄傲。如果我们盼望我的祷告常常是天开了，神那样垂听我的祷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我们就要把握每一个环境，虚己谦卑下来，天一定会为我们开。如果你愿意把握每一个环境，每一个环境去谦卑下来，虚己，就是虚己的意思，就本来我该有这种地位，我该有这种的权利，但是我没有，我当作没有，完全没有，我什么都没有，我去虚己。好，那你会发现天就开了。所以一个谦卑的人，他上头的天常常是开的，他的祷告常常那么蒙神垂听和悦纳。在历代志下第七章也一样讲这件事，对不起，我们最后再看这一处就好。历代志下第七章十四节到十六节，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
谢谢。我们缺少复兴的第一步，这一段圣经常常是作为要祷告复兴的祷告，作为要求复兴的祷告。那我们缺少复兴的第一步就是自卑。我们常常祷告说啊，我要复兴，我要复兴，所以我们这个特会也去参加，那里有特别的什么奉兴会，我们也去参加。但是我们却不愿意自卑下来。复兴的第一步就是自卑，服下来，谦卑下来。那当然这四样，这每一步都不可少，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还有要转离我们的恶行。好，那当我们愿意这样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神说，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天就开了，天就开了。你自卑下来来祷告，有些人说祷告祷告，可是他不愿意自卑，没用。你可以禁食祷告，通宵祷告， 遇到很多事来，你就是不肯自卑下来，你不肯谦卑下来。我们前些日子已经讲了那么多次的，骄傲会显在哪些地方，哪些方面，谦卑会显在哪些方面，这些都常常成为我们的祷告。那如果我们这样自卑下来，我们这样祷告，你会发现带来的就是什么？赦罪，还有医治。那个地，旧约的地，在新约里面常常预表我们这一个人，我们的心田，我们的心田里面的不冷不热啊，里面的这些荆棘杂草啊，自私啊，骄傲，这些一切的东西，主会来医治。如果我们先立定心志要自卑下来，那神说什么？我必睁眼看，侧耳听这此处所献的祷告。好，而且他说他选择这殿分别为圣，我的眼我的心藏在那里。所以天开了，天开了，我们要求复兴，第一步就是要谦卑，要谦卑。好，不是复兴使我成为多么成功的人，多么属灵的人。复兴的现象，如果我们开始有一个忧伤痛悔的心，一个谦卑的脸，你会发现复兴已经开始，已经开始。那是第一步。好，那所以在另外在箴言第六章里面讲到，耶和华所憎恶的有七样，第一样就是高傲的眼。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的恨恶骄傲。那不是说谦卑有没有没关系，那是非有不可的。因为谦卑的相反就是骄傲。我们没有得到谦卑，我们就是在骄傲的里面。而是神所憎恶，神所恨恶，他说耶和华所恨恶。所以求主把这个恨恶骄傲的心那么迫切，那么强烈的放在我们里面。我也恨恶我们里面一切的狂心，一切的骄傲。好啊，而且呢，我们要真的求主赐下复兴在我们的身上，就是自卑，自卑在他面前。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颂赞诗选388首，388首。啊，我愿成为无有。求主让我们发自内心来唱，真的愿意成为无有。如果你愿意成为无有，不会一离开这里，人家一说你什么，我不是这样子的，好。我是什么什么的，我就不会了。我愿意成为无有，真的愿意成为无有，伏在他的面前，让他来做我。我们一起唱好吗？